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我是孙道中，欢迎你每天跟着灵命日粮这个灵修节目的经文一块读经默想，一块亲近神。愿神借着优美的诗歌、每天精选的短文以及深入的信息，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使我们的灵命天天长进。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心中的永生，心中的永生。我们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传道书第三章九到十七节，传道书第三章九到十七节。请弟兄姐妹预备好你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永恒的答问》。
在世上有多少欢笑能使你快乐永久？试问谁能支配将来永远不必担忧？名和利那天才足够能使你满足永久？试问就算拥有一切，谁能守住眼前的所有？人世间变幻无穷变幻，今朝多少光彩在明日转眼消失离开。不朽的生命又存在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跟随他的人心间。在世上有多少欢笑能使你快乐永久？试问谁能支配将来永远不必担忧？名和利那天才足够能使你守住眼前的所有？人世间变幻无穷变幻，今朝多少光彩在明日转眼消失离开。不朽的生命永存在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跟随他的人心间。人世间人心间，耶稣基督他是永恒的主
书三章九到十七节。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 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我又见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我心里说，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因为在那里各样事物一切工作都有定时。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传道书第三章九到十七节。传道书第三章九到十七节，我们就以三章十一节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传道书三章十一节，我们就背诵一句话：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传道书三章十一节，请我们再背诵一次。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传道书三章十一节。继续就由孙大中来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心中的永生》。我曾看到阿拉斯加安克拉治城外的一处美景，对着灰蒙的天空，海湾的水里有一道浅浅的绿色投影，被一波波小小白浪搅动着。很快的，我看见那些并不是白浪，而是鲸鱼。在离岸15米处，有一小群银白色的白鲸。我跟其他的观看者一同听着海浪律动的声音，伴着优雅如幽灵新月般浮出水面的鲸鱼，所有的人都不发一语，甚至带着恭敬的心。在那一瞬间，似乎什么都不再重要了。传道书的作者应该能完全理解这群赏鲸者的反应，他清楚看见神所造的世界那令人炫目的美丽，以及神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这句意味深长的话反映了我们人类的体验。当然，这句话确实隐含人心的宗教直觉，然而我们内心对永生的理解不只限于宗教的范畴。就像每当目睹这美妙的世界，都让我们觉得有永生。传道书表现人生的一体两面，一方面充满魅力的世界促使我们投掷生命去追逐诱人的享乐，另一方面我们会领悟这些享乐终究无法满足我们。神美妙的世界对我们而言太大了，除非我们能认知个人的有限并遵行神的规则，除非我们信靠所有良善恩赐的赐予者，否则我们最终会陷入虚空。在规律的音乐当中，警醒的耳朵能听见神在园中的声音，晋升因他在这里。心中牢记有永生，会让你今天活得更精彩。
每天灵修读经的五大好处：一、更能意识到神；二、 使我们与神亲近；三，明白神的原则；四，神感动我们做正确的决定；五，圣经成为我们祷告寻求引导时宝贵的帮助。
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日宝贵的精神食粮。灵命日粮节目鼓励您天天读圣经，时时亲近神。
今天我们思想心中的永生这个题目。神把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这永远的心灵就使得我们要超越暂时的时间，我们不愿意被时间淘汰。中国古话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们追求人生的意义，追求生命的价值以及永恒的盼望。我们的头脑里边都曾闪过我要在哪里度过永恒这个问题，我们的头脑里边也都浮现过我要怎么样站在永恒的神面前这样的思想。人有一颗寻求意义的心灵，除非与意义的源头与神相连结，否则我们永远得不着安息，永远是追寻意义的流浪者。我们不愿意活着只像动物一般吃吃喝喝就算了，死了就完了。孙大中过去看过一部电影，这部电影的名称叫《我要活下去》，主角是一位女士，她被人陷害诬告，法院判她死刑，虽然她不断的上诉，但是都一再的被驳回。最后法官给了她一个选择，如果她肯认罪，那么就判无期徒刑，但如果坚持不认罪，就判死刑。这位女主角很大声地向法官喊出了她心里的一句话，她说，法官大人，我不只是要活着，我要生活，我要活下去。弟兄姐妹，人是神所造的，神在造人的时候已经把寻求意义、思想永恒的这个本能放在我们里面了。创世纪二章七节，创世纪二章七节经文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人被造成为有灵的活人，人是永恒的活物，人有永远的灵魂，永远的心灵。19世纪法国哲学家孔德，他认为人有了科学以后就再也不需要宗教了。他以为人类的历史已经由神话时期过渡到形上学的时期，最后又进展到科学实证的时期。这是幼稚的乐观，事实证明科学永远不能满足人永恒的心灵。我们永恒的心灵只有那位无限的永远的神，他以永远的爱才能够满足。神学家奥古斯丁他说，神啊，你是为了你自己而造了我们，除了安息在你怀中，我们的内心无法获得宁静，除非充满万有的主充满我们，否则我们的心不能得着安息。美国知名的布道家葛培里牧师也曾说，人如果要活，就一定要有神，因为他的生命构造要求他这么做。我们虽然活在暂时中，但我们却有着对永恒的向往，我们心灵深处不断地对自己发出声音，告诉我活着的目的，活下去的理由，告诉我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人有什么样的盼望。在相对价值观的范围里，人们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每个人都有自己一套人生哲学，有很多自己的看法，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但仔细一想，难道就只是这样吗？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诚如灵修短文作者所说，除非我们信靠所有良善恩赐的赐予者，否则我们最终会陷入虚空。传道书第一章二到八节，所罗门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 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一生享尽荣华富贵的所罗门，在传道书里边竟然讲了38次的虚空。一个人没有永生的盼望，到最后就是虚空一场。弟兄姐妹，神既然把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我们就不是指望在今生能够得到满足，而是指望在无限的永远的神那里得着一切的满足。试问你可曾向主祷告说，主啊，你既然创造了我，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请你指教我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得着智慧的心。多少人以为时间是用不完的，以为衰败的日子是不会来到的，而尽情的在这个世界追逐追求一切的享乐。传道书第二章10-11节，所罗门又说，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传道书第二章10-11节。是的，无论你多么富有，你受过多少教育，在社会上有多少名声，如果没有神，这一切都是空的，都没有永存的满足。有的人让自己疯狂，拼命地追求刺激，但是所得到的却不是喜乐，而是疲累，不是满足，而是失望和空虚。因为不是在主里面，不是照着神的心意而活。唯有我们回到意义的源头，这位赋予人追寻意义本能的神那里，我们才能够找到意义，找到价值，找到盼望，找到满足。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保罗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是的，在主里面就有意义了，在主里面就有盼望了，在主里面就有永恒的价值了。弟兄姐妹，唯有照着神的旨意而活，人生才不会虚空。唯有在主里面和意义的源头连结，和丰盛生命的源头就是神自己连结在一起，生命才不会陷入虚空，陷入枯竭。虽然时代在变，虽然环境在变，但是这个原理不变，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在一个看重经济，大家拼命向前看，拼命追求发财致富的大环境底下，是不是我们也迷失在金钱的追逐里，迷失在情欲的享乐里？路加福音12章15节，路加福音12章15节，主耶稣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路加福音12章16节-21节，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地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路加福音12章16节-21节，这个财主富有，而且勤劳节俭，他做事顺利，又有远见，相当聪明，很像大多数的中国人。他甚至相信灵魂，但可惜的是，他单顾着肉体，他的人生目标就是安安逸逸吃喝快乐，他从来没有想到神，没有想到永恒。有一位因为发现石油而致富的美国德州富豪，跟他的老同学夸口说，从这里望过去啊， 那整块地都是我的。又说，从那里看过去呢，那整座山都是我的。他的同学是一个并不富有的牧师，但是他一点不在这个石油大王面前感到自卑。他说，我的好朋友啊，在天上，从那里望过去，你有多少呢？他的富翁朋友愣了一下，说，这个我从来没想过。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地上的产业不是最重要的，我们从来没有为这个土地增加过任何一块地皮。在我们出生以前，土地是别人的，在我们死了以后，土地还是别人的。你即便赚得了全世界，失去了你的灵魂，又有什么益处呢？当神在你的耳边轻声低语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就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这岂不是最大的虚空吗？我们手里无论有多少，都是神暂时借给我们的，都是暂时托付我们管理的。在地上，我们只有经手的财富，没有永存的产业。我们的盼望不在地上，我们的盼望在天上。请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一章三到九节。彼得前书第一章三到九节，使徒彼得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弟兄姐妹，今天地上一切的福乐不过是天上荣美的预尝。要知道，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因信称义了，我们已经与神和好了，已经享受了赦罪之恩。现在我们站在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地盼望将来的荣耀。你要知道，你是一个有永生的人。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三节，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使徒约翰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而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七节，约翰福音六章四十七节，主耶稣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保罗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弟兄姐妹，因着有永生这种确据和把握所带来的大喜乐，我们就能够忍受今生所有的试炼，我们就能够在别人毫无指望的时候依然活出那精彩丰富的生命。孙大中曾经分享过，有一位即将动脑部手术的出家人，他说，老实说啊，我的心像没有根的草一样随风飘荡，我心里真是忐忑不安。但是在另外一张病床上躺着一位也是要动脑部手术的基督徒，他说，虽然要动手术，但是我心里很平安，因为有主的话在我心中，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知道你与我同在，我的心很平安。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八节，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八节，保罗在最危险的处境底下，他写信给提摩太，他说，主必借我脱离诸般的兴乐，也必借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无论人生的境遇多么的不好，多么的凶险，你要知道主能够保守，他能保守我们不失脚，保守我们欢欢喜喜地进他的天国，见他的荣美。我们不能，但是他凡事都能，他造的世界这样的美好，他能够再造。我虽然有限，他 他是无穷，只要我遵着他的旨意行，只要我顺服他，他能够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他能够把一切都更新了，他能保守我，使我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地站在他荣耀之前。他能照他丰富的荣耀，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他能，他能，他能。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是向这位凡事都能做的全能的神发出的。整个使徒信经的信仰宣告是从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开始，一直到我信永生作为结束。你看多么完美。今天如果我们活着没有指望，没有神，我们的心灵虚空将是多么的大，我们心灵的彷徨，心灵的焦虑将是多么的深。因为那安置在世人心里的永恒是你不能够逃避的。感谢神借着他的灵把这一切启示让我们知道，因为他赐下他的话语。感谢神让我们在基督里成了有盼望的人。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谢谢你把我造得这么样的特别，你把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又借着你的话开恩启示，叫我们知道，叫一些爱慕你的人、寻求你的人知道将来的盼望。求你怜悯许多还不认识你的人，他们在物质追求的背后是空虚的心。求你兴起你的教会，兴起你的福音使者，把你的福音，把你爱世人的好消息带到他们中间，把他们带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叫他们认识你，寻求你，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尝到主恩的滋味，好叫他们与我们一样一生一世欢呼喜乐。也求主叫我们这些在基督里有指望的人，在人群中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吸引人来归向你。当众人感到绝望、虚空、无助的时候，让我们的生命见证成为他们的安慰。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再来背诵一次今天的金句，传道书三章十一节。传道书三章十一节，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传道书三章十一节。我是孙大中，非常欢迎弟兄姐妹透过网络留言、透过电子邮件以及写信的方式与我联系，与我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弟兄姐妹，如果有特别需要为你祷告的事项呢，也可以告诉孙大中和杨义杰，我们也很乐意做你祷告的伙伴。我们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请你写灵命日粮节目给孙大中和杨义杰收就可以了。如果要发送电子邮件，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良友 at 良友 .net， 汉语拼音的良友 at 良友 .net。 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你。
来到主前，谦卑跪下，倾吐我心意，我心中伤痛，我眼流泪，主必不轻看。人生道路如此坎坷，有许多无奈，我来到主前，叩门寻找，恳求主开路。主，我要遇见你，主，我心渴慕你，主，我只要有你，生命在路与我同过。主，让我遇见你，主，让我得着你。